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参加读出恩典事工的主日敬拜活动。每次讲到之前呢，我都喜欢讲一个见证，都是真人真事的见证。今天我要讲的呢，是一对情侣，他们的名字叫米克和凯特啊。米克和凯特生活在英国，他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儿，在23岁那年他们结婚了。凯特一直以为米克是一家豪车出租服务公司的老板啊，我不知道你们在电影里面看过没有那种加长版的豪车哈。他开了一家公司租这个车，但是呢，实际上这家公司是米克用来干什么的呢？是米克用来走私毒品的掩护。米克非常有钱，但是他什么都怕，走在大街上呢，他怕被人跟踪；打电话呢，他怕被人监听。交易毒品的时候呢，怕被人出卖，甚至怕当场被打死。为了对抗这种恐惧，米克只能自己吸毒。凯特没办法跟这样一个人生活，所以最后坚决地离开了米克，他们离婚了。毒品毁掉了米克的生活。37岁那年，他第二次被捕入狱，他失去了一切。等把他放出来的时候，他完全没有钱了，交不起水费电费，水电都被掐了，房子呢眼看也要被银行收走了。他没办法，他跑到工地上，用工地上的水管子洗澡，从垃圾堆里捡衣服穿。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走到了一家教会，他就进去听。他听到牧师讲说，你只需要求问耶稣，就可以得到一切问题的答案。那天下午呢，他就跪下来对主说，他说，我知道你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我相信你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但是我不认识你。于是呢，他忍不住嚎啕大哭，他知道他自己害死了很多人，他卖毒品害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他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说，他说，耶稣，求你进入我的生命，掌管我的心，掌管我。他立刻感觉到有一种爱的温暖传遍他的全身，他发现原来这份爱才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他曾经在毒品中寻找，在女人中寻找，在权力的角逐中寻找，在金钱中寻找，他突然对自己说，他说，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我真正需要的是你的爱。米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之后，他第一个迫不及待要去找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凯特。凯特见到他的时候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外表他还是那个男人，但是除了长相，他跟过去完完全全不同。凯特说，他充满了生命，他终于明白了神为什么要把这叫做重生。不久之后呢，凯特跟米克复婚了。不但复婚了，凯特还跟着米克一起接受了基督，成为他们共同的救主。在婚礼上，凯特说，不管是什么改变了米克，他一定有超自然的力量。今天呢，米克弗莱明已经成为了国际基督教会的一位主教。去年12月，2022年12月，英国太阳报报道了他的故事，还刊登了他和威廉王子一家吃饭的照片。他成了国际知名的牧者，经常在伦敦的伯恩利教堂讲道。在经常来听他的讲道的人当中，除了英国的皇室和贵族之外，还有凯特的爸爸，就是米克的老丈人。是耶稣的爱改变了米克一家的命运，把一个两次入狱的毒枭变成了神的仆人，一位全球知名的主教。这就是神的爱的超自然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伤痕，神会修复你，他用他的伤痕抚平你生命中的伤痕。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变得伤痕累累，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去，好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今天圣灵给我安排的任务 就是讲神对我们的爱。如果是在线下，这个时候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但是线上不容易这么做啊，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伸出你们的双手，打开你们的心扉，让圣灵可以触摸你的心灵，把瑞玛的话语浇灌到你的里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要讲的经文可能是圣经中最出名的一句经文，是大家都应该很熟悉的经文啊，不熟悉没有关系啊，有我们有新的基督徒没有关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2009年那年，我当时还在美国，在电视上看这个美国大学生橄榄球总决赛，当时是佛罗里达大学对俄克拉荷马大学。佛罗里达大学的队长叫 Tim Tebow， 他在他的脸上用炭笔写上了 John 3:16， 翻译成中文就是约翰三章十六节。那个比赛非常激烈，很多人看。佛罗里达大学呢是比较弱的那个队，最终他们反败为胜，24-19赢得了比赛。比赛之后，记者问 Tim Tebow， 他说：“你知道吗？在你们比赛的时候，光是在谷歌上，就有96万人搜索了约翰三章十六节。”Tim Tebow 说：“没想到，真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人不知道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还需要在网上搜。”那开个玩笑。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从十六节一直读到十七节。我用的是英文钦定本的中文翻译。神如此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好让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定世人的罪，而是为了世人借着他得救。最让我着迷的是这句，神如此爱世人，请跟我一起说：神如此爱我，
神如此爱我，
爱我。
行吗？
如果你身边有人的话，请你跟身边的人说：你说，耶稣爱你，
耶稣
爱你，
耶稣为了爱你，背上都是鞭伤，手上脚上都是钉痕，他为了爱你伤痕累累。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伤痕累累的爱。天父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这里，我感谢你给我的启示，让我今天能牧养你的羊群。我相信你的目的是要通过今天的讲道祝福他们，增长他们。我感谢你给我力量，把你要讲的都讲给他们听，奉耶稣得胜的名，阿门。伤痕累累的爱，我想先从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一个故事讲起。这是一段很少人知道的故事啊！我上次讲了一次，所以玛利亚现在知道了。上初中的时候，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女生名叫王鑫，你们大概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了吧？王鑫呢，他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懵懵懂懂的爱。她真的很漂亮啊，她没有玛利亚漂亮，但是还是很漂亮，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我的心像有火在烧，肚子里好像有几十只蝴蝶在飞。当然，这都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啊，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没有出生，但在当时，我的心就像有火在烧。我把我妈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自动削铅笔刀送给了她。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就是带一个马达，把铅笔放进去自己就会转，能够把铅笔削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啊，这种东西当时其实很稀罕啊，不一定很贵，但是很稀罕。可是后来呢，我发现她跟班上一个叫韩涛的男生在约会。这都是真人真名字啊，我没有像电影那样更改名字以保护无辜的人。我还记得那个男生的名字，因为我至今还有点不痛快啊，他居然甩了我去跟韩涛约会。 于是呢，我就跑去质问他，说对不起，我以为我们之间是纯洁的同学之间的友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了心碎。我当时非常生气，生气到什么程度，一把就把王鑫推了一个跟头，然后我扭头就跑。我猜他当时呢可能受了一点伤，结果晚上电话就来了，王阿姨给陈阿姨打电话，所以我很紧张，我躲在门后边偷听。我听见我妈在笑，我妈说，哎，你说现在这孩子真是啊，整得跟真事儿似的，他好像没生气，一直笑，直到把电话挂上，他突然从笑没有中间状态秒变，头转过来的时候脸就完全变了。我挨了狠狠的一顿揍。那时候的家长打孩子跟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不舍得打，那不是打一顿屁股，不是让你罚站，不是把你关到屋子里反省，那是让你活到80岁还记得当时有多疼的揍。我挨完那顿揍，心再也不燃烧了，但是除了心以外，浑身上下都觉得有火在烧。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呢，是想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爱被误解或者被爱伤害的故事。每个人都为爱付出过痛苦的代价。爱会伤到人，只要你在乎，爱就有可能伤到你。即使真的在一起了，真的结婚了，爱还是有可能会伤害你。在婚姻生活里，也有枕头上彻夜难眠流下来的眼泪。我们跟爱有一种奇特的关系，我们都想要爱，我们都需要爱，但我们会躲着爱。也许是因为爱真的非常贵。我说的不只是吃饭逛街买礼物，爱非常昂贵，因为爱需要我们大大的打开心扉，大到让我们不安的程度。爱需要我们透明到让对方可以看到我们最隐秘的深处。我们都喜欢被爱的感觉，但当我们自己要坠入爱河的时候，我们会突然患上恐高症，我们会害怕，会止步不前。我说的不只是浪漫的爱，我说的是任何形式的爱。可以是爱一只宠物，即使是爱一只小狗，如果小狗发生了不幸，你也会感到心碎，以至于你可能都不想再养宠物了，因为你不想再一次投入那么多的感情。如果我们会为了一只宠物哭，就更不要说人了。你的孩子一到这个世界就在哭，可用不了多久就有可能会变成你在哭。不一定是为了孩子哭，有时候也是为了自己哭。抚养孩子的过程总是有可能会让你心碎，心碎的程度可以衡量爱的强度。那些困难的时刻，被拒绝的时刻，孤独的时刻，付出昂贵代价的时刻，能测量出爱的强度。爱的强度越大，我们受到的伤害也越大。所以我们会保护自己，不让爱的碾压、心痛和冲击弄得自己伤痕累累。我们把爱锁到保险柜里，但我们内心深处知道，当我们把爱锁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把幸福一起锁住。所以那些把自己保护得很好的人，会发现他们的生活缺少真正的幸福。因为墙就是墙，它不会分辨，会把一切挡在墙外。住在里面久了，你会麻木，但又没有拆毁围墙走出去的勇气。这样的围墙，只有强大的爱才可以拆除。墙会保护你不受伤害，但它也会囚禁着你，剥夺你的幸福。爱是非常复杂，非常难以理解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为爱写了整整一章。他谈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说，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有时候我们可以有强大的信心，充满盼望，但却把爱锁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在教会里很有恩高，能传道、唱赞美诗、说方言的人，在商场里会跟人争吵，在高速公路上会冲人竖中指。对于爱，有一位美国的著名歌手 Johnny Cash 在他的传记里面写了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深。 他是这么写的啊，他说真爱是丰富的，经受得起最大的伤痛的考验。当爱从烈火的另一端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刻上永久的伤疤，但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伤痕累累的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也许是因为他经受了伤痛的考验。如果你被这段文字打动了，你可能也经受过伤痛的考验。我们跟爱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想要它，但我们又怕它，我们被它吸引，但我们又不愿意投入进去。咱们可以一起吃饭，一起喝咖啡，但你不要住到我的心里来。爱可以让一个高大的男人跪倒在地，爱可以让一个浑身肌肉的男人趴在枕头上哭，爱可以让一个坚强勇敢的女人不敢再经历风雨，爱可以让你做一些你说过永远不会做的事儿，爱会让你接受一些你以为永远不可能接受的要求，爱会让你放弃一些你告诉过自己永远不能放弃的东西。因为爱可以经受住伤痛的考验。爱和伤痛似乎是一对反义词，爱是那么的温暖浪漫，众人如醉，母亲怀抱着出生婴儿母养他的那种爱得不得了的感觉是没有办法超越的。在这样的时候，没有母亲会想他的孩子长大了有可能会骂他，偷他的东西，甚至把他推倒在地。但如果你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或者你让他们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你会遇到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爱会被审判，有时候会被不理解爱的人审判。旧约的建立就是这样一个时刻，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个重大转折的时刻，是从爱和恩典进入律法的时刻，是神的爱被人审判的时刻。神爱我们，他如此爱我们，把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爱他从来没有变过。神是这样对摩西说的，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吩咐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领你们到我这里来。后面这个是重点，他说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能认真听我的话，这是神给以色列人提的要求。以色列人只要认真听神的话，就遵守了神的约，就必在万民中做神的产业。做神的产业，这是神的承诺。在希伯来原文中，产业这个词是 sagula， 不是一般的产业，是珍宝的意思。神说，如果你们听我的话，你们会成为我在万民中拣选出来的珍宝。旧约跟新约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差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们要听我的话。在新约中，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我们就是神在万民中拣选的珍宝。从神的角度来看，旧约和新约一样，都是神对他的孩子爱的宣言。只要你认真听我的话，我必在万民中拣选你们出来做我的珍宝。我会把你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抱在我的怀里乳养，这种爱得不得了的感觉是没有办法超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件东西的价值可以用有人愿意拿什么来换来衡量，所以你的价值就是耶稣的宝血，而耶稣的宝血是无价的。耶稣讲过这样一则预言，他说有人发现了一颗珍珠，就变卖了自己的一切去买。有人说这个珍珠是耶稣，买珍珠的是我们，这是不对的啊！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耶稣才是那个买珍珠的人，他变为贫穷让我们得富足，他放弃了天国一切富有和尊荣，变成一个一丝不挂的小 baby 来到这个世界上，留下宝血救赎了我们，连他最后一件衣服都被罗马士兵 掷骰子分了。如果神愿意在你身上付出这么多，说明你有巨大的价值，你是神的珍宝，他爱你，他忍不住的爱你，他要把你抱在他的胸前濡养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跟我一起说，我是神的珍宝，
我是神的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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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一百三十
九章，阿
门
阿门，
诗篇一百三十九章告诉我们说，我的受造奇妙可畏，可畏的原文是值得敬畏，让人惊叹的意思。神创造你的时候，他站在他的作品面前，不由得赞叹，他为你惊叹，你如此的完美，神的心里有火在烧，肚子里有几十只蝴蝶在飞。他把你叫做他的杰作。神不会把任何人造的平庸，他不会说，哎呦，这个人我造坏了，给了他一大堆缺点，易怒、嫉妒、缺乏安全感。每个人都是他独具匠心的力作，都是他的珍宝。但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犯错误，养成坏的习惯，被人伤害，感到羞愧，感到自卑。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自己是珍宝，是杰作，反而充满了负罪感。我怎么可能成功呢？看看我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没什么才能，我怎么还对这样的东西上瘾呢？但就在这些不安全感、失败和错误的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你，是神创造的那个你，神深深的爱着的那个珍宝，这是那个蒙福的你，开心的你，成功的你，被赦免的你，真正的你还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神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一直都能看到真正的你，他始终记得在创造你的那一刹他感到的惊叹。透过那些软弱、缺陷、失望，他看到的还是那件杰作。生活把一大堆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裹在你的身上，把那个真正的你藏起来，变成一个沮丧、嫉妒、有时候易怒的人。好在神不会任由你变成这样，他会持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锻造我们，成就我们，直到那个真正的你显现出来，那个自由的你、蒙福的你、耐心的你、得胜的你。神最擅长的就是除去你身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有人说，我从小就有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这不是你，这是仇敌裹到你身上的东西，目的是让真正的你没办法显现出来。真正的你是自由的，真正的你是完全的，那个引证不是你故事的结局。神正在为你工作，自由马上就会来到，铁链马上就要被打破，坚固的营垒马上就会被攻破，你马上就会走进那个神创造的未来，因为那帮助你的大过那些抵挡你的。神今天要我召唤真正的你，自由的你，蒙福的你，被恩宠的你，开心的你。神对你说，你要同意我对你的看法，你不会永远这样，你是自由的，你是完全的。那个被伤害的你，被打败的你，被压制的你，不是真正的你。你要看到开心的你，成功的你，健康的你，结婚的你，被恩宠的你。在文艺复兴时代，有一个26岁的雕刻家，他叫米开朗基罗。他遇到了一块刚好也尘封了26年的大石头。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从这块石头中雕刻出了大卫的像。这块石头高7米多，重12000多斤。他在上面努力工作了2年，康康康康，精确地雕刻出完美的细节。最后他雕出了一座5.17米的大卫像。这雕像如此鼓舞人心，他瞬间就变成了一件杰作。有人问米开朗基罗，怎么能从一块没有人要的石头里面雕刻出一件这么了不起的杰作呢？他说，我在异象中看到了大卫王，我只是在不停地凿掉那些不属于他的部分。神也是这样，他知道我们其实是谁， 他可以看到石头里的杰作。在我们的一生里，他会不断的把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凿下去，那些焦躁不安、缺乏安全感、自卑感，我没有经验，我没有价值，神康康康康康康康康，这些都不属于你。神能看到我们看不到的自己。我们经常让环境决定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让别人如何看待我们决定我们自己的价值，让我们自己做的好坏决定我们的好坏。神的眼光超越着一切，比如大卫，神从一个牧羊娃的身上看到了杀死巨人的勇士；又比如基甸，神从藏在酒窖中的懦夫看到了抵御外寇的将军；还有喇合，神从妓女的身上看到了圣洁的、尊荣的耶稣的祖先。神知道你的里面是什么。骄傲自负，康康康康，这不属于你。苦毒憎恨，康康康康，真正的你没有这些。我做不了什么大事，我们家从来没有显赫的人物，我没那么多才能，康康康康，这些限制的思维、平庸的思维不是你的。仇敌会来攻击你，歪曲你的形象，扭曲你的个性，限制你的想象。但是好消息是，我们有比米开朗琪罗伟大的多的雕刻家在为我们工作，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创造了赫浩瀚的银河系，高大宏伟的山脉，无限美好的夕阳，他是无以比拟的艺术家，他在雕刻你，他在把所有不属于你的部分都凿下去。你犯了一个错误，做了一些你自己不能认同、没有办法原谅的事情。没关系，神看到的是被救赎的你，是被更新的你。你也许胆怯，也许觉得自己没什么才华，神看到的是创造历史的你。你被伤害过，被抛弃过，被拒绝过，神看到的是珍贵的你，被祝福的你，被恩宠的你。在你身上发生的一切都不能改变那个真正的你。神没有忘记他创造的那个你，他知道除掉什么就能让真正的你显露出来，那个才华横溢的你，自信的你，充满力量的你。神找我们的时候，神康康康康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不舒服，我们不喜欢，我不想原谅他们，我心里有话就想说出来，他们惹了我，我就想骂回去。弟兄姐妹们，要顺服，与神同工，让神去掉你的刚硬，那刚硬在阻止你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旅游景点有个混蛋，我说错，我的意思是有个小贩，他骗你买了很贵的东西，你很想发怒，让这件事儿破坏你一天的情绪。但是想一想，这可能是神在你的生命中做工，神在除去你的急躁，神在给你机会成长。在办公室里，有人抢你的功劳，偷你的想法，你可能会很生气，想要报复他们。让神做你的复仇者，让他为你征战，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知道这对你不公平。这件事的发生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你。这是一次告诉神你相信他的机会，你可以平静地对待，不要让偷走你想法的人把你的喜乐也一起偷走了。生活中总有一些事儿我们不明白，有人离开你，有朋友背叛你，有领导想让你放弃原则，我们很难受，我们不想被神拉伸，被神用凿子凿。不要躲避神的凿子，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不会在你身上留下一些东西拦阻你进入他的应许，而且他不会对你提他没有给你能力做到的事情。如果他让你从某个岗位上离开，你生命中的某个季节走到了尽头，你知道这是神的凿子在工作。如果你固执，你拒绝，你可能会错过神给你安排的更好的季节。他不是想从你手中拿走东西，他是想给你更好的东西，他想要显露出真正的你，真正的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成功、更蒙福、更平安。我有一个老部下， 为这家公司已经工作了20年，他是你能见到的最好的人，非常和善。你安排工作给他，他总是超出你的预期。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说他刚刚被公司裁掉，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我根本没办法相信。但是有时候神会关上一扇门，因为你停滞不前。如果他不把你推进你的未来，真正的你就出不来。我们想不到原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才能，更大的潜力。在你不理解的时候要信靠神。有时候你是活在还不错里面，但没有活出最好。如果他没有给你准备更好的，他不会拿走你现在有的。当时你会觉得很受伤，但是过后你会明白。几个月之后，他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他成为了一家香港公司的总经理，管理整个企业。他说，要不是老东家裁掉我，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成功。让神拿走那些阻拦你成为真正的你的东西吧。我们不需要完美，但我们应该变得更好。我们现在应该比5年前的自己更好。我们应该更善良，更谦卑，有更好的心态，更自信，更有安全感，更愿意原谅，更不愿意妥协，更能拒绝诱惑。这样就说明我们在神的凿子除去那些阻碍我们成长的东西。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真正的自己。有意思的是，有两位当时非常有名的雕刻家，曾经有机会用米开朗基罗雕刻大卫的那块石头。当时他们都比米开朗基罗更有名，但是他们没有用那石头，因为那个石头有太多的瑕疵，有太多脆弱的地方，太多的洞和坑，他们放弃了机会。所以26年之后，26岁的米开朗基罗来了，他看到了同一块石头，有同样的瑕疵，同样的脆弱，同样的洞和坑，但是他透过这些不完美，看到了石头里面的杰作。很多人看到你的时候，就像这两个雕刻家一样，他们说，这不是什么好材料，你看看他的缺点，你看看他的嗜好，你看看他的过去，你看看他的失败，他们眼里看到的都是你的软弱。但是就像米开朗基罗一样，神来了，神说，等一下，别放弃这块石头。是的，我看得到问题，我看得到软弱，但我也看到一件杰作，我看到了一个被祝福的，被治愈的，被恩宠的，被宽恕的至高神的孩子。神不是看不到缺陷，但他知道如何除掉这些缺陷，他知道怎么改变你，建造你，把最好的你呈现出来。你说，我可不行，我不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彼得也不是。但耶稣对彼得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彼得那个时候没什么信心，他说脏话，脾气暴躁，但神拣选了他，使他成为12使徒中的一员，甚至把教会的钥匙交给了他。耶稣可以选任何人，但他没有选宗教领袖，没有选会堂里的牧师，没有选某个城市的市长，他选了彼得。他当时已经知道彼得会3次不认他，他已经知道在克西马尼园他最需要彼得的时候，彼得会在祷告的时候睡觉，他已经知道彼得沉不住气，会骂街，会砍掉别人的耳朵。耶稣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人？因为神透过这些缺陷，这些错误，这些软弱，看到了一件杰作。耶稣对彼得说，你原来叫西门，但从今天起你要叫彼得。西门是流沙的意思，而彼得是石头的意思。耶稣在告诉彼得，真正的你是一块藏着杰作的石头。在五旬节那天，他们需要一个人演讲，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选择了彼得，但这已经不是那个暴躁的彼得，不是那个不认主的彼得，不是那个像流沙一样的彼得，这是那块石头，那个真正的彼得，充满信心的彼得，坚强的彼得，大有恩高的彼得，被大能充满的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为今天的你沮丧， 神还在雕刻你，再把那些影响你的未来的部分凿掉。你还没有看到那更好的年日，你里面的磐石总有一天会成为杰作，展现出那个神深深爱着的珍宝。请跟我一起说，神深深地爱着我，
神深深
的
爱着我，
深深的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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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深深的爱着我们，也深深的爱着以色列人。
阿门。
但爱得到的回应不一定是爱，有可能是同学间纯洁的友谊。经上记着，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真的吗？这是一句很大的话，这是一句很骄傲的话。这个话听起来很好，他们说，来吧神，你不是让我们认真听你的话吗？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要做到。可是不久，以色列人就会把自己对神说的话吞回去，他们根本就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做到。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每一次神颁布律法，他们立刻就会违反。不过有人问哈，说以色列人说的话跟神说的话不是一样的吗？有什么区别呢？神说，只要你认真听我的话。以色列人说，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遵行，这有什么问题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听话就是什么？听话就是照着做，有时候是不加思索的照着做。这是儒家思想几千年来在我们身上刻下的烙印。但其实在大多数的文化里面，听的结果并不是直接就是做。保罗说过，说因此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认真听的结果在保罗的口中是什么？是认真的理解、分析和判断。认真听，认真理解，听耶稣的道的结果是什么？是相信。所以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圣经让我们听到，神让以色列人认真听他的话，目的不是让我们盲目的照着做，而是让我们经过理解、分析和判断之后相信。神不是不希望以色列人有好的行为，但神希望以色列人通过信心做出好的行为。行为不是目的，信心才是神的目的。因为一切的果效不在行为上，都是由心发出的。爱是由心发出的。神爱我们，他需要的不是纯洁的同学关系，不是我们竖起高墙把他的爱锁在外面，不是在坠入爱河的一刹那突然发现自己不会游泳不敢跳下去。神要的是我们相信他的爱，他要的是我们因为相信由衷的感动去回应他的爱。我们看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以色列人说，不管你说什么我们都照着做，因为我们做惯了奴隶，我们对法老就是这样，法老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做。神要跟以色列人定的本来是恩典的约，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约，以色列人却把它误解为律法的约，误解为主子与奴隶之间的约。神要跟以色列人定的本来是信心的约，是一个理解和爱的约，以色列人却把它误解成行为的约，误解成在肉体上服从的约。旧约之所以成了律法的约，并不是因为神突然改变了主意，不想以恩典待人。圣经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是指着耶稣说的，但说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神的爱从来都是一样的，神的恩典从来都是一样的，神的美善从来都是一样的，神的供应从来都是一样的。他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了一程又一程，才来到西乃山。旷野是什么？ 旷野就是空旷到没有生命的地方，空旷到大自然没有给我们任何供应的地方。神一直就是他们的供应，神一直在烈日之下做云柱为他们遮阴，一直在夜晚做火柱燃烧自己为他们取暖。神一直在表达着爱意，一直在追求着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一直把神当作法老，他们觉得自己跟神之间是不掺杂爱的纯洁的奴隶跟主子之间的关系。保罗在加拉太书中说穿了以色列人的问题，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保罗后面又说，这两个儿子是比喻两个约，律法的约和恩典的约。使女是什么？使女就是奴隶，按着血气生的，指的是律法的约是从肉体来的，不是从神而来的。当初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跟夏甲生孩子？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神的应许。神并不想要以实玛利，也不承认以实玛利是神跟亚伯拉罕约定的结果。就好像神并不想要律法的约，也不承认律法的约是神与以色列人约定的结果一样。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相反，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才是凭着应许生的。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什么？是以撒，代表着恩典。所以恩典的约是凭着应许生的，那才是神真正的心意。保罗接着说，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当时指的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的时候，保罗说在西奈山下的时候，用肉体思考的人逼迫了通过圣灵感悟的人，硬逼着所有的人去守律法的约。今天那些律法主义者又想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摩西就是当时被逼迫的人，他听了百姓异口同声的话非常崩溃。经上说，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的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看到了吗？非常奇怪。圣经说摩西两次把以色列人的话告诉神，为什么这么写？是摩西糊涂了吗？是摩西说了一次之后忘了又说了一次吗？还是说圣灵记不清事情发生的经过随手乱写？都不会。圣经这样写是因为摩西确实说了两次，而且圣灵要强调他说了两次。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摩西回到山上对神说，说我告诉以色列人了，只要他们认真听你的话，懂你的话，分析你的话，理解你的话，你就把他们视作珍宝。可惜他们连这句话都没有认真听，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儿，有这么好的神。他们说，哎，那么麻烦干什么呀，只要是你说的话我们照着做不就行了吗？神说，难道他们不相信你吗？让我来提高你的威信，我要在密云里当着他们的面跟你说话，让他们也听到，这样他们就知道你是我的仆人，他们就会永远相信你。这时候摩西又一次把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注意这里动词的变化，第一次摩西是把百姓的话回复给神，第二次是奏告耶和华。奏告比回复要隆重的多，也强调的多。摩西的意思是，哎呀，即使这样也是没用的，我没有办法说服以色列人。不久前他们不是还想用石头来砸死我吗？他们奴隶的心态改变不了，他们理解不了这样的恩典，他们没有办法相信这样的爱。 他们被压迫被伤害太久了，他们不敢坠入爱河，他们不愿意付出他们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的问题在于一旦受了伤就很难解决。如果是我的腿受了伤，我可以去医院，他们会治好我的腿。但如果是我的爱受了伤，没有一种手术能缝合破碎的心，没有一种止疼药可以止住心痛。人生活在人的世界里，而人会伤人的心，人的爱会改变，人冷酷无情，人会用权力凌霸人，人会把人的爱踩在脚下碾碎。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430年，如果你们家在一个国家生活了400年，那个国家就是你的祖国。他们的祖先救过埃及，他们自己曾经爱过埃及，但埃及伤了他们的心，埃及奴役鞭打他们，埃及杀死了他们的孩子，他们把爱锁了起来，他们不能接受神的爱，因为接受爱也意味着要付出爱。他们知道神在寻求比服从更宝贵的东西，那是他们不愿意也不敢给的东西。当有人问耶稣律法中哪一条最大的时候，他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律法千条万条其实都没那么重要，神要的不是你遵守那么多条条框框的律法，神要的只是你爱他，要你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去爱他，因为他也是这样爱你的。付出爱跟遵守律法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我们遵守不了律法，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做到，我们有能力付出爱，但是我们不愿意做到，我们不愿意做到，因为我们受过伤害，我们信错过人，我们付错过终身，我们再也不愿意经历那种痛苦，哪怕是对一个永远爱你永远保护你的神，我们都不敢也不愿交出我们的心。心跟爱一样，也是一个矛盾体，它是那么的强大又是那么的脆弱，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活着，它强大的肌肉把养料输送到身体最远的部位，我们的循环系统有几百公里长的管线，都指望着我们的心脏强大的收缩和扩张把血液送到每一个末梢，即使是最小最远的毛细血管，如果血液不能输送过去都会发生问题。一个这么强大的心脏可同时又这么的脆弱。不久之前有一个壮得像小山一样的美式橄榄球运动员比赛的时候胸部受到了撞击，在被送到医院之前他的心脏就停止了搏动2次。我们物理的心是心理的心的一个缩影，神用物理的心做比喻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既无比强大又非常脆弱，需要用我们胸腔的每一个骨骼来保护它。箴言说，当谨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他爱的能力，因为那是你生命的泉源。你的创造力从这儿来，你的忍耐力从这儿来，你追求愿景的能力从这儿来。停止了爱，你就停止了创造；停止了爱，你就停止了梦想；停止了爱，你就停止了信。人就变成了机器，变成了 iPad， 变成了手机，变成了人工智能。你还有功能，但是你不再有关系，因为你失去了同理心，失去了认同感。不会有任何人愿意跟你形成任何关系，因为我们不在乎你知道多少，如果我们不知道你在乎多少，你在乎多少，说的是一个人的容量。有容量的人能容纳爱，因为他也能容纳痛苦，容纳悲伤。有些人就在你的身边，但他没有足够的容量去关心，没有足够的容量去付出，没有足够的容量去感受，没有足够的容量去悲伤，没有足够的容量去满足你的需要。 因为如果它只有一杯水的容量，但你有一桶水的需要，你会一直对它说我需要更多，它会一直对你说它能给你的就只有这么多。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只是不匹配。我不在乎你需要多少，如果我没有那么多，你就没办法从我这里得到那么多。所以在你恋爱的时候，不要太在意他的车有多大，他的房子有多大，问一问他的爱的容量有多大，在他的生命中有没有他多年来一直关心的人，他有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伤害又重新站了起来，什么样的人曾经被他赶出了他自己的生活，为了什么？因为有些人可以把你赶出他的生活连眼睛都不会眨一眨，因为他们没有容量，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在你身上投入太多。当耶稣说到神的爱的时候，他说神如此爱世人，他可以只说神爱世人。非常遗憾，我们很多的中文译本也确实这么翻译的，翻译成神爱世人，但是耶稣其实说的是神如此的爱。他必须在爱的前面加一个副词，好让你理解神的无限的爱的容量。保罗曾经说过，说我祈求神让你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的爱的容量是不可测度的，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有多少需要它都能充满。在耶利米书中，神说我用永恒不变的爱来爱你，你喝醉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惹人讨厌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对人卑躬屈膝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乱搞男女关系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无家可归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给别人做奴隶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为富不仁的时候我还在爱你，你欺骗别人欺骗自己的时候我还在爱你。神如此的爱，神如此的爱，神如此的爱你，这就是基督要给你的活水。如果你喝这活水，你就会得到治愈。如果你喝这活水，你不会像现在这样依赖人。如果你喝这活水，你不会像现在这么孤独。如果你喝这活水，你不会像现在这样绝望。你不是离开某个人就不行了，因为神如此的爱你。神坠入了爱河，神为了愚蠢的人坠入了爱河。他在圣经里说，人在地上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他仍然爱我们。他爱上了一群晚上不回家的人，他爱上了一群在酒桌上觥筹交错的人，他爱上了一群为了钱劳碌的人，他爱上了不懂得真心敬拜他的人。神如此的爱世人，不要以为你是靠自己赢得了神的爱，不要以为神爱你是因为你聪明，不要以为神爱你是因为你唱赞美诗，不要以为神爱你是因为你服侍，不要以为神爱你是因为你能做到他说的每一句话，你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爱上过一个人，所有的人都说他不怎么样，你家里所有的人都告诉你他脑子有毛病，虽然你为他辩护，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知道他确实有点不正常，但是你还是站起来为他说话，你告诉所有的人你爱他，你要跟他结婚。神就是这样爱你的。有一次神让先知何塞亚去爱一个妓女，一个对他不忠的女人，神让他把她娶回家，看着她到街上去卖，看着她怀上别人的孩子，看着她赤身露体站在卖奴隶的桌子上，再把她买回来。这个妓女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跟神立了神圣的约，但他们却一次一次到偶像的街上去出卖自己的灵魂。神依然拯救了他们，神依然把他们从卖奴隶的桌子上买回来。神让何塞亚去娶妓女， 就是想有人能够体会到他爱以色列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感觉。以色列人以律法待神，神仍然以恩典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守律法的时候，神还是爱他们，还是供应他们，即使他们去敬拜巴利，神还在保护他们，即使他们迫害神的先知，神还在给他们降雨，还在祝福他们。因为神用永恒不变的爱爱你。直到以色列人彻底背离了神，再也不听神的话，直到他们走上不归的道路，神才去管教他们。神管教他们，但还是爱他们。神挑战他们，但还是爱他们。神纠正他们，但还是爱他们。不要以为我的管教代表我不爱你，你只会管教你自己的孩子，你为什么不去管教大街上你不认识的孩子呢？圣经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他之所以管教你，是因为他爱你。神知道以色列人朝三暮四，但是神还是爱他们。如果按照以色列人自己杜撰的律法的约，他们每一次犯罪都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神并没有这样惩罚他们，因为神用恩典的约待他们。为了不让以色列人不断地给自己定罪，神还教会了他们用牺牲的血为自己赎罪。但是牛羊鸽子的血并不能真正为我们赎罪。希伯来书说，然而每年献祭的事都使人想起自己的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根本就不能除去人的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曾说，上帝啊，祭物和供物非你所悦，你为我预备了身体，你并非喜爱燔祭和赎罪祭。于是我说，上帝啊，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事儿都记在圣经上了。基督首先说，祭物、供物、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你想要的，也不是你喜悦的，这些都是依照律法献上的。我还在读经文啊，这个经文非常长，我没有把它抄下来。然后他又说，我来是要遵行你的旨意。这样他废除了前者，为要设立后者。上帝的旨意是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整个这一段都是希伯来书的经文，从十章第三节到第十节。你们看过迈尔吉布森的电影《基督的激情》吗？这是一部非常有力量的电影，但是我只看了一遍，因为这不是一部我可以看第二遍的电影。看着一个人被鞭打到皮开肉绽，不是一个很好的消遣；看着钉子穿过一个人的双手，不会是一个快活的夜晚。但是在《使徒行传》中，圣经说，在他的激情之后，他用很多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己活着。这不由得让我思考，我看十字架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痛苦，是酷刑，是残暴，是不公，是死亡，是虐待。但是神看十字架的时候，他把它叫做激情。神把十字架叫做激情，是因为他在为他的新娘献上他的身体。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这让我开始挑战自己看他爱的方式，挑战我对激情的理解。因为当我想到激情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快乐的感觉。当神想到激情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痛苦。我想到爱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美好的感觉。神想到爱的时候，他想到的是创伤。以赛亚书说，谁知他是因我们的过犯而被刺伤，因我们的罪恶而被压伤。我们因他所受的刑罚而得到平安，因他所受的鞭伤而得到医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他为了我们伤痕累累。顺便说一句，你不可能伤痕累累而不流血，因为伤痕本来就是血做的。那鞭打，那钉子穿过骨头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但伤痕还在， 他的伤痕治愈了我的伤痕，他为了我的伤痕付出了如此大的代价，以至于在他复活的时候这些伤痕还在，他从死里复活都没有从伤痕中复原。神如此爱世人，整部圣经讲的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是神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你看，宇宙中有数以亿计的行星，还有数以亿计的恒星，这些都是神的。整个宇宙都在那儿敬畏地看着神对一个不起眼的叫地球的小行星付出他无尽的爱。据我所知，在浩瀚的宇宙中，我们是唯一一个背叛神的星球。但是无论我们如何背叛，无论我们如何叛逆，无论我们有多少过犯，神仍然爱我，他如此爱我们，这就是最让人心灵震撼的部分。而且神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这样的爱完全超出我们的理解和想象。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被钉到十字架上，来证明他对我们的爱。如果你对神的爱还有一点点怀疑，你可以看向十字架上伤痕累累的耶稣，因为那天神在耶稣里面为他所爱的人奉献了他自己的身体，使我们能与他破镜重圆。整个宇宙中对爱的最伟大的见证就是十字架，因为那天神在十字架上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十字架拯救了你和我，伤痕累累的爱拯救了你和我。爱不是一种感觉，你说我觉得我爱他，但是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行动，爱是个动词。神做了一件事，神给出了他的爱，神把他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而死。于是约翰看着十字架说，看哪，天父给我们的是多么了不起的爱。十字架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刑具，他们把铁钉扎进双手，把铁刺穿过双脚，让人在痛苦中筋疲力尽，慢慢的窒息而死。我们的主就这样挂在上面，被千万人唾弃，他遍体鳞伤，心都破碎了，而他挂在那里是为了你，为了你，也为了你。耶稣为了他对你的爱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去天国，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拯救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你活出丰盛的生命。你不可能找到另一条路走进天堂，因为如果神能找到另一条路，他肯定就用那条路了，而不是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伤痕累累。神只能用他的爱，如此长阔高深的伟大的爱，拥有如此巨大的容量，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能够描述他的爱来拯救你。神如此爱你，尽管你背叛他，尽管你停止不了犯罪，尽管你不遵守他的律法，他还是把他的独生爱子挂到十字架上，为你留下宝血，好把你从罪里救出来。而且神说，在你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的那一瞬间，他会给你圣灵，圣灵会住在你的心中，圣灵会在你里面产生神的爱，通过你运用神的爱。我们自己只有人的爱，人的爱是浪漫化物质化的，爱有一点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我们就会放弃，第一时间听到伤人的话，第一时间需要共患难，第一次白发，第一道皱纹，第一时间你丢掉了工作，爱都有可能改变。但是有一种爱，有工作还是没工作，高峰还是低谷，透析也好，呼吸机也好，有一种爱可以经得起这一切的考验，这就是神的爱。他可能会伤痕累累，但他绝不会改变。耶稣说，让我们爱我们的邻人如同爱自己，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爱。你可能都不喜欢你的邻居， 但是你会爱你的邻居。通过圣灵在我们心里产生的是神的爱。我没办法爱所有的人，但是神可以给我超自然的能力去爱所有的人。也许你的爱人确实挺讨厌，也许你有点讨人嫌，但是神会改变你，更新你，更新你们的关系，直到你们重新彼此相爱，坠入爱河。保罗说，因为神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有些人要求别人有自己没有的东西，有些人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行出耶稣说的律法的真谛，像神爱我们一样去爱，唯一的办法是让圣灵浇灌爱到你的里面。通过情绪管理你做不到，通过头脑和逻辑你做不到，通过意志力你做不到，通过听我的讲道你做不到，听过遵守律法你更做不到。像神一样爱的唯一的方法是让神充满。方言祷告不能说明你被圣灵充满，像神爱你那样去爱神，去爱人，才能说明你被圣灵充满。神用圣灵充满你，好让你能活出爱，活出耶稣的样子。因为神就是爱，而你是照着他的样式打造的，所以爱才是真正的你。原来爱神也是出于恩典，活出真正的你，完全是出于恩典。这就是义路，这就是命定，这就是蒙福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做结束祷告。愿圣灵赐给我们爱的能力，把爱浇灌到我们里面。愿我们能够爱神，爱我们的邻人，如同神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爱就是与神同工，爱就是与神同行。爱是蒙福的，爱是一切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源泉。愿爱在今天在这里充满每一个人。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